工作、
侍奉、
家庭、
学习，
我快透不过气了。
您需要一片心灵的绿洲，一个主爱的拥抱，使您在凌晨路上再次与主相遇。让我们回归主前，沉淀心绪，等候主临，重塑生命。
良友圣经学院课程，灵命培育与塑造，潘怡蓉老师主讲。
亲爱的同学，潘老师接下来在第十一课要跟各位来讲我们怎么透过耶稣基督认识自我的本相。但是因为在基督的恩典里面，我们可以接纳欣赏自己的本相，而且我们能够活出真我，也在基督里面将自己的召命可以慢慢的把它实践活出来。在这20年来，有一个心理学的专有的名词是大家可能很熟悉的，也是很受欢迎的一个的取向，叫做自我实现。自我是什么呢？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怎么看自我呢？潘老师在灵命培育与塑造的第一堂课已经谈到了，我们的自我有几个的层面。第一个是我们原本的老我，第二个是我们在基督耶稣里面因在基督里而有的新的生命，而这样的新生命借着圣灵会把神荣耀的形象可以活出来，我们能够参与永恒的国度。所以有两种的自我，还有一个更深刻的一种自我，是我们从创世纪看自己的时候，神在虚无当中，神从泥土里造了亚当。所以在旧约里面，在犹太人的传统里面，土归土，人一生若没有上帝的灵，归于尘土，化为虚无。人的本相出于尘土，也可能化为虚无。人的短暂的一生常常在建造强力的自我，希望遗忘上帝，最后这样的自我想取代上帝。但是认识神的人却是不断的将这样一个强烈的自我可以让它缩小，甚至被圣灵转化，而能够在基督里的新生命是以上帝的荣耀为中心，是以跟随耶稣基督为生命的目标。所以当我们从这三个层次，人出于尘土，可能归于虚无，人的自我常常见夺上帝的荣耀，在基督里的自我却能够活出神的形象，这三样在一个自我的人生里不断的是我们的挣扎，我们的追求，我们的恐惧，跟我们对自己的要求里的三个的根源。那么潘老师呢，在教学的过程里面呢，有的时候会请同学呢自我介绍。那么因为我想让他们能够慢慢的可以跟着老师的进度呢，认识真实的自我是什么，不要活在虚假的自我，也不要活在那种虚无缥缈对人生绝望的自我的里面。那么我通常要他们呢，就是能够先画出一幅自我的拼图。什么叫画出一幅自我的拼图呢？第一个，我让他们介绍我的家庭，再下来我让他们介绍我的个性、我的外貌、我的成长、我的求学经历、我的专业，还有我的头衔。当这样的一个功课做完了以后呢，我会邀请同学呢上台自我介绍， 因为通常一些新的班级呢，同学们之间是不熟的。那么很有趣的，潘老师有个观察，有很多的人呢，描绘了一个挺完美的自我呢，让大家来认识他。而且大部分的人呢，在自我介绍的时候呢，他不会挑自己失败的经历，也不会挑他的家里的丑闻，总是讲风光一点的啊，总是讲好听一点的。那我感到呢同学们很认真做功课。不过这里说明了一件事，非基督徒基督徒，我们常常在拼凑一个比较虚假的一种的自我，一种不是以神为中心的自我，在介绍的时候。那么有一次我很感动有一个同学他上来介绍自我，他就讲说，我想要介绍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人物，影响我最深刻的，我洗耳恭听。他就讲，若然没有主耶稣基督，没有今天的我，我觉得过去的我有很多值得介绍，但是我更想介绍耶稣怎么塑造现在的我。我的感动在于呢，一个有基督耶稣生命的人，他看自己不再是一个短暂人生中一个完美一个令人羡慕的自我，他看到的是恩典中的自我。那么也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我想描绘完了以后，我想带同学呢可以进入今天我们的主题，就是接纳与欣赏。我们怎么能够在基督耶稣里面从一个虚无出于尘土，日后也可能归于尘土的一种对短暂人生感慨的自我，一直到现世虚荣里我们所建造的自我，能够不断的来把这两个部分把它减低，而能够呢加强我们在基督耶稣里那个有美好生命的自我呢。我想今天我要先从我们的本相来说起。如果懂得市场交易的人呢，就像潘老师刚刚所举的例子一样，你要求职，你要证明自己，你要让别人录取你重用你，我们一定要拼凑一个比较美好的自我，让大家可以接纳，让大家可以欣赏。其实这个没有什么不好的，对潘老师而言呢，其实我们人生在世呢，有的时候人在江湖呢，有的时候也身不由己，大家都讲自己讲得这么好，然后你把自己讲得太真实的时候呢，令其他人挺尴尬，而且不知道怎么来跟你回答来应对你。所以我们也都明白适可而止，但是必要的时候我们也是会讲一点自己的攻击。但是问题不是出在我们偶尔会标榜自己，我们要有好看的求职履历我们需要有好的表现，我们需要别人欣赏肯定接纳我们。问题是出在如果我们看自己都只有这个层面的时候呢，我们看不到自己一个深刻的本相。但是呢，我们越不愿意去看到这个深刻的本相呢，我们越有一种恐惧，惧怕认识真正的自己。这样的惧怕呢，让我们呢继续的活在一个幻想美好完美的自我的里面。所以我们需要来看到自己呢是不完美的，很平凡的，很平庸的，没有像你写的那么好的，也没有像你所说的这么的绚烂，这么的光彩的。对于很多人来讲呢，要面对一个有残缺、有限、不厉害或者是很平凡的自我呢，它是挺难的。可能对一些弟兄姐妹还挺容易的，可能生来他不喜欢出风头他也希望隐藏，他不要人家注意他，而且可能小时候开始父母就跟他说，你很平凡，你很没用你是不精彩的，你看看你哥哥，你看看你弟弟，你姐姐，隔壁的堂姐堂妹都厉害过你了，可能有的人就认命了。不过大部分的时候呢， 我们心里还是有一个渴望。为什么追求自我卓越跟超越呢？在这二十年来吸引这么多人，有这么多人想去研究我怎么能够追求卓越，我怎么能够自我超越，这个一定有它的理由的。因为人呢是不甘平凡的，人希望自己就是不那么的独特，至少呢我有我自己的贡献，我有我自己的特殊性。简单的来说，我要找到我的价值跟意义。我跟你比可以比输了，可能我的弱点也多过你，但是至少我知道我活着，我存在，虽平凡，但是我有我独特，很特别，在神的眼中，在神的这个国度里的一份。我们如果在讲这个认识自我的本相的时候呢，我希望今天用的方法是一个意义寻找法。这个是过去潘老师在做研究呢，在帮助一些人找到一个真正的自我，还有能够找到人生的价值意义的时候常用的方法。这样的找到人生的价值意义呢，不是高唱自己多么的杰出，不是高举自己多么的不平凡，而是找到自己在神眼中的独特，不是在人眼中的独特。因为神本来创造你，命定你，就是希望你是独特的。如果我们能够接受在神的眼中我们是独特的，而且能够找到这一份的独特，我们能够停止很多的追寻，追寻假的自我，追寻人的赞赏，追寻人的肯定，追寻透过表现来证明我们自己是超凡与独特的。如果我们能够找到自己在神眼中的独特，而且活出这份独特，我们就找到了神命定我们在短暂的人世，在神国里我们有贡献，而且神说少了你是不成的，就是因为神看重你，而且你因为就是因为是你，所以你在神国里你的地位，你所做的事情，你所生活的环境，也只有你能够在那里见证神。所以我的方法第一个我要说的就是，每个人既平凡又独特，每个基督徒，每个学生都是既平凡又独特。其实我们都是出于尘归于尘，这样的意思是说，虽然我们出于母腹，就是说我们的人生呢，肉体有一天是会衰残的，生命今生是很短暂的，就是今生呢我们有很杰出的成就，但远眺近观回顾历史的洪流，我们看到很多的人呢很聪明很杰出，最后他也在历史的洪流中被遗忘被淹没了。我们无论多杰出多平多么的特别，我们可能也比不上这些的人。整个的教会历史，我们可能也只是很平凡的其中的一位。更简单的来说，我们是芸芸众生里的一位。那个杰出如果放在几千年人类的历史来看，其实我们可能也是很平凡的。更重要的是，平凡的人呢，有喜怒哀乐，有悲与苦。更重要的是，平凡的人面对死亡，面对苦难，那个反应是差不多的。我们抵挡不过人生很多的苦难，我们抵挡不过死亡的来临，所以在死亡跟苦难的面前，我们是很平凡的人。正是这样的一个认定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安于，我们不需要透过证明我们是不平凡的。因为如果本相里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都必然在历史短暂里会消失。你跟我可能只是平凡的一粒沙的时候，为什么我们现在非要证明呢？我们接受人的必朽，人的衰残，这个就是平凡的 其中的一个的本相。但是什么是人的独特，我要简单的来进入第二个环节。平凡可以很独特的，平凡跟独特不是对立的，平凡的人他相当的独特。我们看着耶稣基督一生他的成长，一直到他的这个最后的阶段，他的外表除了靠近他或者在一些的片刻里面呢他是很独特的以外呢，基本上他要吃饭，要睡觉，要成长，甚至在面对一些处境的时候，他有他的痛苦，他有他的惧怕。所以平凡的人性呢，是耶稣基督呢所取道成肉身的样式。这个说明了什么呢？为什么我们要接纳平凡？因为耶稣基督正是取了人的样式，人平凡的样式，他化为婴孩，他成长，他工作，他吃饭，他睡觉，他有汗如血滴恐惧的时刻，这些都是人性的平凡。正因为耶稣基督在平凡的人性的里面彰显那莫大的救恩，所以他相当的独特。简单的在这里做一个小结，就是呢，其实耶稣基督没有拒绝人性的平凡，他是用人性的平凡来彰显上帝救恩的大能，来转化我们平凡的人性。所以我们整个的培育跟塑造的起点不是从高处，我们整个的培育塑造效法基督的起点，我们能够被基督来感动，我们能够效法他，我们能够被他影响，是在我们的平凡点。因为耶稣基督正是取了平凡人的样式来到了我们当中，谦谦卑卑做仆人。平凡帮助我们开出一条路，在那里体会基督的不平凡。所以一个认定自己平凡的人呢，是有福了。八福里面非常的赞扬，当一个人能够看自己是贫穷，是平凡啊，这样的时候，我们会看到天国。这个就是秘诀，始于平凡，立足于平凡。我们看到的独特是基督的独特，是基督救恩的独特，是基督赐下生命的独特。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化成人的样式，成为平凡的人当中的一员。平凡有什么祝福呢？我简单的来说，我们如果要效法基督呢，我们要效法的是他生命的每一个的层面，而且我们得拯救得转化的也因着基督的每一个层面，我们都可以被转化。平凡有什么好？平凡人呢，他会体会到一般人的日常工作，还有呢，他会体会到一般的家庭人的喜怒哀乐，他会体会到为父为母，或者是说为子的辛苦在哪里。平凡的人呢，他过着平凡的生活，他需要赚钱，而且赚钱的里面他会遇到挫折，他会被打压。所以简单的来讲，人性，平凡的人性帮助我们知道一般的人他的痛苦，他的悲伤，还有他需要得到的帮助是什么。我们越能够贴近平凡人呢，我们越能够呢进入到人的生命里，贴近别人的心，我们越能够呢在别人的生命当中呢参与，也越能够呢把我们的福音还有我们的信息带到别人的生命里面。平凡的人性，耶稣基督借着平凡的成长，借着平凡的家庭，他体会平凡人的痛苦、软弱、挣扎，这个就是平凡的一种的祝福。有很多的人，当他分享一些的话跟鼓励的时候，我们感觉到这些的人很唱高调，因为 在他们的环境处境的里面，他们没有问题，他们可以做得到。但对我们这种卑微小民、平凡的不得了的人呢，他讲的话不实用的。进入平凡，道成肉身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耶稣深切的知道平凡人、卑微小民的痛楚、限制，所以进入平凡，认定平凡，在平凡的当中看挣扎的人性，看现实的生活，这个是我们福音要走向的地方，也是我们的福音要向平凡的人呢找到聚焦的地方。所以我们不要活在一种虚幻的自我的里面，一个人的话越来越有生命力，可以打动人心，可以触动人，是因为他深深的明白人性，他知道人生的挣扎，他知道人生的无奈，是这样的话能够让人呢产生深刻的共鸣。所以亲爱的同学，不要以为神放你在平平凡凡的生活当中呢没有意识的，我们随时随处我们都可以看到神给我们的日子，神给我们的平凡生活。当我们乐意服侍神的时候，都是有意义的，而且神在其中教导我们，开我们的眼睛，认识自己，认识他人，认识这个的世界。但是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他没有停留在平凡的里面，他的独特在哪里呢？我想各位很熟悉的一段的经文就是当他成长以后呢他有一天呢他就留在圣殿的里面呢就在那里跟圣殿里面的负责人呢就问答，那么呢他的智慧呢惊人，那么呢耶稣对他母亲呢所说的话呢是很特别的。他说呢，我不是应该以我父的事为念吗？所以呢他有一种的不平凡，就是他呢在日后出来传道之前呢，他其实整个的生活都是很平凡的，但是有一个地方呢，我想他的母亲、他的父亲、他身边的人呢都看得到的，因为他的智慧与身量跟独特的聪明呢不是属于呢一般的人所有的。他见证着救恩，他见证了天上的父的国度，他有一个眼界，不是一般平凡的人有的向度，我们称为灵性的向度。所以亲爱的同学，你的同事可能比你在平凡的人生事业做得好，你的同事可能比你的成就做得漂亮，而且令很多的人赞赏，但是你是一个属灵的人，你有灵性的生命，你的独特在这里，就像耶稣基督一样，他以父的事为念。我们看平凡的人生呢，只是彰显父的旨意的一个的场景，我们看平凡的人生呢，只是我们朝向天国的旅程，而且参与在上帝的国度里面的一个的场景。我们常以父的事为念呢，我们就活出了那份独特。因为你的同事若没有信主的话，他为念的只有他的王国，只有他的自我中心，只有他虚幻的自我的架构，但你所看到的不是那个部分。所以平凡中的独特，当耶稣基督他一些的说话开始彰显出来的时候呢，他显示出来的就是他有一个独特的身份，这个身份你跟我因着耶稣基督都有了，他是天父的爱子，独生的爱子，而你跟我呢，在平凡的人生中最不平凡的一个身份不是你是哪一省人，你住在哪个城市，你是哪家的孩子，这样的身份都是其次的。我们的同学每一位都有独特的身份，就是天父的孩子，耶稣基督的门徒，这个不平凡不能抹灭， 这个灵性的向度才是你真实安身立面立命在平凡的人生最重要的一个关注的身份，不是虚假的自我，而是真实的本相。我们的本相除了必朽的今生，必残的身体，除了那种时不时跑出来的自我，我们有一个新的生命，新的身份。这样的一个的自我的认识呢，使我们超越平凡。耶稣基督所走的路，也是你跟我要走过的路。所以潘老师在最后结束的时候鼓励你，怎么样活出你的不平凡。效法基督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是生命之道隐藏在道成肉身的身体里面。我们的人生之所以不平凡，是因为我们里面有耶稣基督的新生命，我们有一个新的生命，新的身份。因为上帝的福音要从我们生命见证出来，是这个立你在新的国度，立你以新的生命新的身份来见证基督的福音，让你不平凡。不是你的成就，不是你的外表，不是你的头衔。所以最后给我们的同学有两个的方向来活出不平凡的人生。第一个，你要你自己不平凡，不是追求表现。我们应当以父的事为念，以参与在上帝的国度里成为我们整个人生发展最大的方向。我们是国度的子民，所以我们整个的人生要以见证这个国度，见证耶稣基督为我们一切行动的主轴。耶稣基督在主导文里面教导我们要先求上帝的国跟义，要以他的旨意以他的荣耀为念。你跟别人不一样吗？就是因为你是天国的子民，你是上帝的孩子，你挂念的事不是平凡人所挂念的，你挂念的事是一个相当荣耀的事，你要去的世界是一个非常荣耀的国度。所以当我们能够这样的时候，我们反而能够谨守自己的行为，做好见证。我们的言行在见证这个福音，所以你整个的人生跟其他人不一样，是因为在你人生的小故事的里面彰显了一个大故事。在耶稣基督救恩的故事里面，你的小故事是不可少的。当我们能够看到生命是为了见证那个更大的救恩故事的时候，我们感到无比的荣耀。我们不平凡，我们独特，因为我们是天国的使者。所以亲爱的同学，你渴望不平凡吗？要找对方向，要为那不衰残的国度而努力而奔跑。
我的心啊，你的默默无声，要专心等候神。我的救恩是从神而来，他是我的磐石，我的得胜。